各位弟兄姐妹早。
早。
今天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就像刚刚林氏的弟兄说，这礼拜是感恩节，我们盼望真的是带着感恩来到这个地方敬拜我们的神。我上一次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信息是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在那个之后八月底我有机会到 Charlotte 那个地方以爱华人基督教会带领聚会，碰到我们教会大家很熟悉的海华跟梅庄夫妇，他们现在也在那个地方，在 Charlotte 的近郊我要开始一个新的服事，他们常常回到我们当中，我们非常熟悉，我很高兴在那个地方可以见到他们。九月底到 Virginia 的 Charlottesville在下次华人基督教会带领聚会，在那个地方呢就见到以前我们 CCMC 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严正跟张梅他们的夫妇，他们去新加坡一段时间回来以后，他们在过去几年也非常忠心的在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那个地方忠心的服侍神。十月中到阿拉巴马的 Birmingham， 谁在那个地方呢？是元宇跟晶晶他们的夫妇。所以我每到不同的地方去，大家可以看到以前在 CCMC 我们在这边一起忠心的学习在一起成长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现在到不同的地方去还是非常忠心的在那边服侍神服侍人。我们也看到我们 CCMC 的果子真的是不管到哪里去我们都忠心的服侍神。今天正逢感恩节的前夕，我们按照美国的习俗，感恩节就像中国人的农历新年是家人相聚的时候，所以今天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家庭的信息。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家庭跟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有什么样子的心意？盼望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一起在这边学习，好不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为过去一年你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个人，甚至在我们的家教会这团契，甚至在我们的工作，主，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主，是的，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有些时候有风暴，有波折，有难处，有挑战。主，但是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都看到主你的恩典。主，我们的好处真的是不在你以外，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常常转眼仰望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在感恩节前夕在这边一起聚集敬拜，我们盼望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但是我们也盼望你的心意再一次向我们显明，特别是让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每一对夫妻当中你有什么样子的心意，盼望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来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因为你盼望我们的家能够更充满主你的爱在当中。我们把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主，求你带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很高兴在过去几个月呢在我们当中，我们教会 CCMC 当中有一些新人结婚，很抱歉我并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这些是我在 Facebook 脸书上面所看到的照片。大家知道这个是周博跟秦月，他们在几个月之前他们结婚，这个呢是世宏跟燕婷他们结婚，然后不只是结婚，有些人家里添的小宝宝，大家认得出来吗？这是光亮弟兄，兔兔抱着小兔兔，是不是？这些都是在 Facebook 上面。现在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还说很抱歉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但是我们不管在世界各个地方，我们好像借着脸书，借着 Facebook， 借着 Google Plus，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最近的信息。我特别对兔兔这一段时间特别有印象，因为他不断的给我们实况报道，他开始肚子痛了，然后准备去医院了，到最后生了。这个照片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几十个人马上给他留言，给他恭贺，上百个人给他按赞，我们都能够一起跟他分享他的喜悦，他们这个新的家庭、新的生命这样子的一个喜悦。是的，每一次有人结婚，每一次有新的生命到一个新的家庭，我们都非常非常兴奋。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结束。其实我们成立新家庭，或是我们有新生命的降生，这都只是一个起点，都只是一个开始。其实不只是新人的结婚， 有些时候我们更盼望看到我们可以白头偕老。在这段照片上中，他英文字写说 I love seeing old couples。 是的，我们不只是希望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美国人说我们是掉进去 falling in love， 跌进去的，但是不只是 falling in love， 我们盼望我们一生能够长相厮守，我们盼望能够白头偕老。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说我们谈恋爱 falling in love 比较难，还是白头偕老比较难。以小孩子来说，我知道生产过程当然是很痛苦，我们弟兄没有办法去想象。我还记得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姐妹生产的时候，她先生很好心，全程拍 video，在那边要把她录下来。但是在那边拍拍拍，那个太太很痛的时候，她还跟她说笑一下，笑一下。那太太真的是顾不得给她一拳，说你来生，这痛的时候你还叫我笑一下。我们知道说生产过程是很辛苦的，是很痛的。但是大家想想看，大家觉得生小孩比较难，还是养育小孩比较难？我知道生小孩固然痛苦，但是几个小时顶多几天就过去了，但是养育是一辈子的。而且我们把养跟育分开，养跟教育哪一个难，哪一个比较简单？养比较简单，对不对？但是教育不容易，教育不容易。不可否认，我们男女交换誓约成为夫妻，建立家庭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只是一个开始。就像新的婴孩降生，在许多的家庭里面有新的成员，令人兴奋，但是这也只是一个开始。我知道有很多人对院子里面我们很喜欢种一些花草树木，甚至种蔬菜，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功夫，除去石头杂草，好好开垦耕耘，种下花卉菜蔬的种子，施肥浇水。当我们看到从土里面这个芽发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很兴奋，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结束，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的劳苦努力才刚刚开始而已，其实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浇灌它。就像我们每一个家，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不断的需要持续用爱心来浇灌才能够成长。说到家，当然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我们从小出生长大孩童时候的家，通常是我们父母亲的家。我们长大了，我们也想要成立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想要有自己的家，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家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很多人想到家就想到一个大房子，在台湾我们说豪宅，我们很盼望能够有一个大房子可以来居住，我们大家都很希望有一个很大很舒适很现代化的房子来住。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家吗？这其实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我们知道家不是一个建筑物，就像教会，教会不是我们这个建筑物，教会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不是这个外在的建筑物，我们常常会忘记说，其实我们房子越大，其实我们家人的距离会越来越远。这是难怪的，那房子那么大，我们家人的距离就当然是越来越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有些时候回到家煮了饭菜要叫小孩子来吃饭，如果家里很小反正就看得到他就叫他来，如果房子很大他不知道在家的什么地方躲到哪里去了，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 cell phone 不接， email 给他 text message 都不接，在 Facebook 给他留个话说吃饭了，他就下来了。我们家里都很大，但是家越大，我们家人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家越大，我们可能要工作越长的时间，我们夫妻都要出去工作才能够来付这些 mortgage。 这真的是我们的家吗？当然很多人的家就想到说，家是我们吃饭睡觉读书娱乐生活作息的地方，但是这样的家跟旅馆旅店又有什么不同啊？当然很多今天的很多人开始 work from home， 我过去最后几年在 IBM 工作几年都是 work from home， 但是一样跟旅馆旅店又有什么不同呢？说到工作，有些人想到家 就是我们要工作劳动的地方。一回到家，我们就想到做不完的家事，我们要洗衣服，我们要烧饭，我们要清洗，我们要除草。我们想到家，就想到是我们劳动的地方。但是还有更糟糕的，有少数人的想到家，就会想到说是坟场。怎么会那么糟糕呢？因为有些人会说，哎呀，婚姻是爱情的坟场，生活不再是诗情画意，生活只是柴米酱醋，我不会讲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说不定我们生活当中所充满的就是奶瓶尿布。哎，真的，我们的家是爱情的坟场吗？到底今天我们的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家？今天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的家？什么样的家会让我们常常不断地想要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呢？当然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甜美温馨的家。在台湾，以前阳明医学院的院长韩伟院长，他的妻子韩无其敏师母，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他的书名叫做家是什么？爱之窝。是的，家是爱之窝。我非常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去看这本书。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爱之窝呢？我们如何使我们的家成为所有的家人都想要回来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我想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说，家是我们被接纳的地方。其实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很想要找一个白马王子或是白雪公主，一个完美的人，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一生的时间。但是我们渐渐长大，就知道说实在是不容易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即使对方很完美，对方也不一定爱我们。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找的对象呢，并不是要找最完美的，是要找最适合的。不只是年轻人需要有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子或是我们的女儿可以嫁娶一个最好最完美的，但是其实一个最好最完美的人不一定找得到，找得到也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们要真的是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有些时候我们儿女结了婚，我们对我们的媳妇我们的女婿有些时候还是不太满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盼望他们所找到的是最适合的，而不是最完美的。但即使是我们找到最适合的，当我们走进礼堂，我们都很盼望像童话故事一样，就是说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英文说 happily ever after。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周遭，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好像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夫妻，说结了婚以后从来不吵架，从此就是 happily ever after。 其实我跟弟兄姐妹讲一句蛮现实的话，其实在这世上呢，是很难有完美的婚姻。你说怎么在主日讲台这么说？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这世上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婚姻，是因为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就像有人说，我们想要不断地换教会，想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有人开玩笑说，当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去参加那个教会，那教会就不完美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是不完美。两个不完美的人结合在一起，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婚姻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说完美是好听一点，说难听一点，我们都是罪人。两个罪人在一起，怎么能有一个完美的婚姻呢？我们再怎么样去梦想，我们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婚姻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神儿女，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有一个盼望。我们所期盼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婚姻，而是一个充满神的爱的一个婚姻。我们的人不完美，但是神的爱是完美的。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并不是说我们夫妻在一起，我们天作之合，我们在一起永远就 happily ever after， 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彼得跟我们提醒说，我们最要紧的是切实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我们人基本上有两大需要，一个呢是希望被别人了解，一个是被别人来爱。但是因为我们人的不完美，人的罪，却让这两个需要成为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通常我们越认识越了解一个人，我们就越难去接纳，越难去爱这个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保持距离，我们叫做距离美，保持距离大家都很美。但是当我们在一起越熟越亲近，越认识越了解，我们就发现对方并不美了。在《标杆人生》当中，那个作者 Rick Warren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婚姻不会制造问题，婚姻只是显露出我们人原来隐藏的问题。婚姻本身是不会制造问题的，但是当两个人进入婚姻当中，我们会进入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连我们父母亲跟我们都没有这么亲近过。现在有一个人这么样子的深深的进到我们身心灵的深处，赤裸裸的看到我们原来所隐藏不愿意别人看到的。所以说婚姻不是会制造问题，婚姻只不过是显露出我们每个人原来隐藏的问题。所以我鼓励在男女交往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去欣赏看到对方的优点，而是看看对方的缺点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接纳对方的缺点。要喜欢欣赏一个人的优点并不难，难在能不能接纳，能不能包容对方的缺点。当然很多人会想说，没有关系，我慢慢的来改变他。但是千万不要想，我们知道我们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难的人。我们在座问问夫妻，我们在座问问父母亲，我们人想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在我们交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做一个最坏的打算，我们能不能接纳现在的对方。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会说这样的一句话，两个人说我们应互相吸引在一起，但是现在因为彼此了解而分开。很多夫妻在闹离婚的时候说不定会讲这样子的话，但是这句话呢，可以用在朋友上，可以用在交往中的男女朋友之间。但是一旦我们基督徒进入婚姻当中，神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选项，因为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曾经听到一个人说过一句话，说朋友是可以选的，家人是不能选的。是的，我们可以选我们自己的朋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家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父母不能选，我们父母也不能选我们的儿女。而男女呢，一旦成为夫妻，我们现在也是家人，我们也不能够再选择的。所以在家中最先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是要学着接纳对方，接纳对方的不完全。其实我们人的方式跟神的方式是不一样，我们人的方式呢，我们常常想要试着去改变对方，等改变了对方，等对方改变了，我们再来接纳他，等我们接纳他之后，我们才慢慢去了解对方。这是我们人的方式。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方式是相反的。如果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提到，有人带了一个行淫被捉拿的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耶稣说，是不是要用石头打死她？耶稣当然是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打死她。约翰详细的记载说，那时候他们由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了，因为我们越老犯的罪越多，一个一个离开了。最后耶稣问这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妇人说，主啊，没有。这时候耶稣也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他还说一句话，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说，耶稣在一开始他就知道，他就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不去审判他，不去批评他，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他先接纳他。当然他最后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方式是先了解我们，他先接纳我们，当然他盼望我们能够得改变，但是了解接纳是在改变之前。今天我们能不能愿意学习像耶稣一样，像神一样，我们先去了解，先去接纳，然后把改变人的工作呢去留给我们的神。我们人很难改变人，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人。所以我们没有完美的婚姻，是因为我们没有完美的人。我们盼望能够先来学习接纳彼此的不完全。但是在这世上很难有完美的婚姻，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是因为在这世上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满足另外一个人的需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管在结婚前交往多久，当我们结了婚，才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还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只要学习彼此接纳彼此的不完全，我们还要学习彼此的不同。我还记得我跟我太太徐玉芬，我们其实在大学很早就认识，我们彼此你说谈恋爱也好，约会也好，我们经过交往七年之后才结婚。在七年当中有没有吵过架？有啊，常常吵架。那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何等的不同，很多的事情哇，我们吵，但是吵到要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少再吵架了。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 ready， 我们要进入婚姻当中。我们进入婚姻当中，我们以为说没有什么事情好吵了，但是等到住在一起才发现说，哇，我们才刚开始而已，彼此还有那么多彼此的不同。其实结了婚以后，玉芬心很好，有一天她就说，你要不要吃方便面，要不要吃泡面，她说我帮你煮。我说好啊，哇，真好，结婚真好，还有太太给你煮泡面吃，煮方便面吃。煮了端到桌上来一看，我说哎，怎么是蛋包？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方便面是放蛋包的。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吃方便面不是放蛋包的。我说应该是蛋花啊，他说是蛋包。你看就连这样事情我们就啊，在那两个不同的意见。有一次他去市场买东西，就发现那个虾子非常便宜，他就买了很多的虾子回来，把它蒸一蒸就端到桌上来，很开心，他看我看他。然后我就说，在我们家都是我妈妈剥虾壳的。他说在我们家都是我爸爸剥虾壳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家没有再煮过虾。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有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有我们的背景，我们有我们的个性，我们有我们的遗传，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我们有不同的喜好，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目标，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动力，我们的情绪，我们对事情的反应都不一样。今天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管是夫妻，不管是父母，甚至是儿女，我们不是要样样都要改变对方跟我们一样，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我们夫妻并不是说我们听同样的音乐，吃同样的东西，看同样的电影啊，什么东西都要一样。我们可以的话感谢神，但是当我们面对彼此不同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尊重并接纳对方跟我们的不同。大家知道彩虹会漂亮是因为它有七个不同的颜色，不只是彩虹，今天我们看电视也好，我们看 computer 的 display， millions of colors， 千百万个颜色，为什么会那么美丽？是因为我们都不同，我们能够不同的人在一起，可以显出人生的美丽，而不是单调的，是黑白的。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愿不愿意以神的爱彼此接纳？ 接纳彼此的不完全，而且更接纳我们彼此不同的个性、背景、喜好、情绪、需要等等。在罗马书当中有这么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是的，神先接纳我们，耶稣接纳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彼此接纳？在这世上，在许多的地方，我们在许多的场合，我们在许多的关系上面都不会被接纳。但是当我们回到家里，让我们的家成为我们被接纳的地方，不只是夫妻，不只是父母，更是儿女，我们盼望能够彼此接纳。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家是我们被激励的地方。这边有三个我们中文词，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叫做请、谢谢跟什么，跟对不起。其实这好像是从我们幼稚园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就会学教我们说的话。我们小时候乖乖的说，但是我们渐渐长大就觉得说好像讲这些话太幼稚了，因为美国的他们听也觉得说一点都不酷，所以他们不愿意再讲这些话。但是其实这三句话，或是说这三句话所代表的心态，是在我们每一个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英文当中有一个字叫做 appreciation， 我们中文很难去翻，有人把它翻作欣赏，有人把它翻作是一种感激。而这种心态在我们家人跟家人之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跟家人在一起久了，我们常常把家人的优点或是家人对我们的恩惠，我们都视为理所当然。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take for granted，就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就渐渐失去了我们彼此感恩、彼此感激的心。我们所专注的、所看到的，常常都是我们家人的缺点，我们家人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或是我们的家人亏欠我们的地方。有人说，婚前要看，要多看对方的缺点，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但是婚后呢，我们要学着多看对方的优点，真的是一点都不错。我们在家中所该专注、所该看到的是我们家人的优点，家人为我们所做的事，或是我们自己亏欠家人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愿意让我们的家成为我们彼此感激、彼此鼓励的地方？让我们学习彼此感激、感恩，好记得神借着我们家人在我们身上的恩惠。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感恩，能够帮助我们多看到我们家人的优点，而且让我们常常彼此感恩，让我们给家人更多的鼓励。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会感谢神，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感谢对我们的家人，从心当中感到这种感恩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等到了家人走了之后我们才懂得感恩，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盼望在今天，在每一天我们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子感恩的心。要能够彼此有感恩的心，秘诀是什么？秘诀是我们彼此是不是有一种 partnership 或是一种合伙的心。有人说夫妻不再分你我，夫妻不再分你我，我们以后会改成一个词叫做我们。我们圣经当中讲到夫妻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夫妻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一起的，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而做，所以我们应当为对方所做的存感恩的心。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另外一个人在家里，家里的要为对方在外面工作存感恩的心，因为他为我们家里带来需要。我们在外面工作的也为在家里工作的，在家里也有很多事情要做，也要存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在外面没有时间、没有力气再继续做在家里的事情，不管是家事，不管是我们小孩子的事情，我们在外的是不是也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因为这都是我们的事。以前我常常在学生当中分享说，我跟玉芬我们在学生的时候非常非常辛苦，有一次我们的银行存款只剩下2块钱，就那一个礼拜我们的车子坏了，我跟玉芬怎么祷告， 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们的车坏了怎么办？不是我的车坏了，是我们的车坏了。因为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同样夫妻在一起之后不再分你我啊，而是我们的事情。玉芬今天没有跟我来，因为她我们教会有服事，我今天在这边偷偷讲她一些事情。其实玉芬跟我结婚26年，她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26年来她从来没有改变。那就是说，当她在家里，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当她听到车库的声音或是听到我的开门声，我是说真的，她都会放下她正在做的事情，不管她在做什么事情，她会放下她的事情跑到门口来迎接我，帮我开了门，帮我开了灯，车库的灯，然后看到我这个时候就跟我说辛苦了。这个时候老实话说，我在外面碰到很多的辛苦委屈气馁，常常就不会有了。那最近呢，很多人知道我把工作辞掉，我在家里工作的时间比较多了，我也想说我来试试看我来试试看。玉芬去买 grocery 的时候，她出去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她回来，我也都不管在做什么，尽量放下我在做的事情到门口去接她。如果是去她去买菜，我就跟她说谢谢你去为我们买菜。如果她去探访人，我去跟她说谢谢你为我们去探访人。如果她去教会服事，我跟她说谢谢你为我们去教会服事。如果她去买衣服呢，我说谢谢你没有要我跟你去买衣服但是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说，好难啊，好难啊！我真的不知道他26年来怎么做到的。很多的时候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很在忙我的事情，我就很不想下去。我真的要下去吗？我知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学，并不是说做这样子的事情，而是说存着一个感恩的感激的心，让我们为家人给我们的爱表达我们的感激，让我们因家人为我们的努力表达我们的感激。腓立比书保罗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人。我们能不能一想到我们家人的时候就为他们来感谢我们的神？我最近不只是工作，其实我们也有在看电视，我们最近看了一个日本的连续剧，其实看到一个地方，哇，我眼泪就掉下来。玉芬说怎么了？我说没有办法，年纪大了，现在很容易流眼泪。而剧中是讲到一个儿子过世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在那个地方感谢他的媳妇，感谢他的媳妇，说谢谢你照顾我们的儿子。那时候我就想到，在我们圣经当中也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拿欧米对路德，他说谢谢你恩待我，谢谢你恩待我的家人。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动，因为平常我们在华人当中看连续剧，如果有这样的剧情，公公婆婆一定是说我儿子是被你克死的但是这对公婆没有这么说，他们谢谢他恩待他们的儿子，谢谢他们恩待他的家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子感恩的心？我们在感恩节都知道，我们一起来读，来，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这感恩节进来的时候，让我们先为我们的家人献上感恩，不只是感谢神，更要常常对我们的家人表达我们的感激。刚刚讲到 acceptance， 我们现在来看 appreciation。 在这世上我们做许多的事情可能没有人感激，但是让我们的家成为我们被感激被鼓励的地方。最后今天我们来看，家是我们被看重的地方。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或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看重对方，非常的看重我们的小孩。但是曾几何时，我们成立的家庭，我们随着年日过去，今天我们在家里所谈的一切几乎都是工作。我们往往把在外面的工作或是把家里的工作看得比彼此的关系还更重要。我们说是爱对方，但是我们平常交谈所谈的都是工作， 我们夫妻见面，我们就问对方说：“哎，家事做了没有？食物买了没有？垃圾倒了没有？园子的草除了没有？车子修了没有？账单付了没有？”我们看到小孩子就问说：“功课做了没有？勤练了没有？那家事帮忙做了没有？”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在意对方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感受，我们不重视我们的关系，我们看重的都是我们彼此的工作。在过去一年，我有机会跟 Duke 的同学、跟 UNC 的同学在学习起初的爱心。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这么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我们呢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像在这里，神责备当代的教会，他们忘记了起初的爱心。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忘记了当初我们是何等的看重我们的家人？大家都知道，在创世纪，神造人一开始就是造一个家庭，他造亚当，他造夏娃。他造夏娃的时候，他是用亚当的肋骨来造的，他不是用他的脚骨来造。如果今天女人是用男人的脚骨造的，会被男人踩在脚下。他也不是用他的头骨造的，不然今天女人就可以压在男人头上。不是，他是用肋骨造的。肋骨在哪里？在心的旁边。所以有人说，唯有妻子呢是可以让先生感到心痛的、心疼的，对不对？我们夫妻彼此是不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是不是会因为看重对方而到有一种心疼的感觉？或是刚刚拿奥米跟路德里面提到一句话：舍不得。我要问在座的先生，上一次、最近、上一次，你什么时候为你的妻子感到心疼？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为你所爱的家人感到舍不得？如果没有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缺少英文这一个字叫做 sympathy， 我们中文叫做同理心。我们夫妻是要同心的，我们在情感上是不是也是同心？体贴乃是愿意替对方着想，体恤对方的一种心情。罗马书十二章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怎么样？要同哭。我们要彼此同心。我们跟家人相聚的时候，我们常会犯着一个毛病，就是当对方跟我们讲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马上想要为对方解决问题，或是叫他说你应该如何如何。我们中国人说人之患好为人师。我们的妻子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就你应该如何如何。我们小孩子跟我们讲他们的问题，我们就说你应该如何如何。我们没有先去体恤对方的心情。其实很多的时候，对方所求的不一定是要我们帮他解决问题，其实对方所要的是我们的一个共感，一个 sympathy。 有些时候我们家人想跟我们讲很多的话，我们就说这些话不重要，对我们不重要，但是对说话的人他所要说的这些话可能非常重要。求神给我们心中有爱，有足够的关心，能够细心的去聆听对方所要说的话。我们也不要一听了马上就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是急着给对方哎，你要如何如何。有些时候说不定只要陪陪对方，专注的去聆听，其实这就是一种爱的表现。我们中国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知道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我知道这句话已经非常非常不简单，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最初级的爱心的功课。在圣经当中，耶稣曾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如果换成我们中文的说法，就是己所欲怎么样，施于人。我们能不能更进一步，不只是消极的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能不能把己所欲施于人？但是我们也不是停在这个地方。所谓己所欲施于人，就说啊，我很喜欢吃这道菜，我煮了很多这道菜，我要别人也来吃这道菜，但是别人不一定喜欢吃这道菜。所以真正我们需要的是人所欲怎么样，人所需要的，我们是不是施于人？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照 对方的需要去满足对方。其实我们常常也愿意这样去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对方的需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看重对方，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知道时间非常宝贵，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比金钱宝贵，因为钱财用掉了我们再赚就有，但是时间只能用一次，你用了就不会再回来。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把这个宝贵的时间用在赚取金钱上，而不是用在我们所最宝贵的家人的身上。我们就是说，我们看重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时间给他们？在这边有一句英文说 Make yourself be available for each other's need。 对方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时间给他？前几个礼拜玉芬给我看一个美国的报道，它是一个今天一个科学的研究的数据，讲到说现在美国的父亲平均一天只有给他们的儿女15到20分钟的时间。但是当他们更进一步去研究的时候，发现在这15、20分钟之间，真正有意义的父子的关系的只有37秒。而另外一个科学研究发现说，今天美国的小孩平均每天花最少4个小时在电视跟 computer 前面。37秒跟4个小时，我们怎么能够期待会有好的父子关系？不只是父子，我们夫妻呢？我们最近在什么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夫妻彼此谈心？不谈工作，不谈家事，不谈儿女，而是谈我们心中的感觉感受。我们今天有多少时间愿意给对方？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结束。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作家，叫做 Josh McDowel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其实我去更多的了解他，发现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童年，他曾经遭受到别人的虐待。后来他去从军，在军中服役的时候又因为头部受伤而提早退役。后来他就去读一个短期大学，有一次他想要写一份报告，因为他的经历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不相信有神，他想要收集各样的证据，想要推翻基督教的信仰。没有想到他为了这份报告所找的所有的资料证据，反而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份报告后来他改写成一本非常有名的畅销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中文翻作铁证待判，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铁证待判。如果很多慕道友或是基督徒你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本书。这本书帮助许多的人认识并相信基督教的信仰。他后来不只是读了学士、硕士，更拿到荣誉博士。到今天他有115本的著作，今天虽然70几岁了，仍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巡回演讲。去年夏天他有机会来到我们 Triangle 的地方，在 Cary 的 Colonial Baptist Church 在那边举行特会，我跟玉芬我们去参加，我们很期盼听他能够讲什么。我们发现说他现在不再是专注在这些辩证道理论的这些工作的写作上，我们发现在过去几十年他是花在更多的鼓励更多的人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他非常非常的关心这些被父母冷落甚至被虐待的青少年，他鼓励这些父母亲要多关怀自己的小孩。他特别强调，当我们的儿女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应当给予他们完全的关注，叫做 full attention。 在那次的分享，他提到有一次他被邀请在一个全美国的特会分享信息，那次来参加的不只是普通的人，那时候的美国总统布希总统都亲自来聆听他的分享。他一如往昔谈到说，我们要如何关爱自己的小孩，小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有完全的关注。在会后呢，布希总统亲自过来跟他讲话，谢谢他的分享。正在他跟布希总统讲话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女儿就跑过来找他，然后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讲话。他看看总统先生，他看看自己的女儿，他想想刚刚讲的分享的信息，他就跟布希总统这么说： Excuse me, Mr. President, I think my daughter need my attention. 他说，总统先生，很抱歉，但我想我的女儿现在需要我的关注。他就中断了跟总统的谈话，弯下腰去听他女儿要说什么。这时候只看到这个布希总统匆匆的就带着他的随从就离开了。他心中想说，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而得罪了美国的总统。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之后，布希总统写来了一封信，再一次谢谢他那天的分享。而且他说，那天当布希总统看到他弯下腰去跟他的女儿讲话的时候，布希总统忽然他想到他自己的两个女儿，他忽然很想念他两个女儿，所以匆匆的带着他的随从回到他的总统座车，就在那个 parking lot 里面，就在这个车子里面，他打电话给他两个久违的女儿，跟他们聊了好几个小时。我相信这样子的爱，如果靠我们人自我自私的爱是做不到，这样子的爱只有从神那个地方来。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没有错，知识只会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唯有我们认识经历神的爱，让神的爱住在我们心里面，神的爱就会成为我们爱的源头，借着我们流露出来，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特别是我们的家人能够蒙福。今天我要问大家，大家是不是有愿意看重我们的家人？在这个地方谈到 availability， 在这世上我们不一定会被别人看重，但是让我们的家成为我们被看重的地方。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家是爱之窝，但是要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爱之窝，秘诀是需要先让耶稣来做我们一家之主。我们人有限，我们人的爱常常是自私的，是有限的，是有条件的，但是神的爱是无限无私无条件的。我们盼望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谈到家人，我们常会想到是这些有血缘或是因为婚约所系在一起的一个家，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家人。你要说到血缘，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在信心上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说婚约，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到耶稣有一天要来娶亲，娶什么？教会是心腹，我们今天在座，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今天我们在这边所分享的三个英文字，哪三个英文字？ Acceptance 接纳，第二个呢？ Appreciation 感激，第三个 Availability， 不只是对我们的狭义的家人，更是盼望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朋友是可以选的，弟兄姐妹是不能选的。我们盼望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够让基督成为我们家之主，让我们想到这三个英文字 Acceptance Appreciation Availability， 让家成为我们被接纳的地方，让家成为我们被激励的地方，让家成为我们被看重的地方。因为主耶稣他先接纳了我们，神的爱先激励了我们，我们的神他更看重，他在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也能够用他的爱来接纳我们的家人，激励我们的家人，并看重我们的家人，用神的爱来浇灌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成为我们学习成长甚至能够疗伤的一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感恩节的时候也能够来学习这样子的一个爱的功课，特别是爱我们的家人。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先接纳我们，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接纳我们，甚至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你这样的爱真是不断的激励我们， 我们也知道你看重在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是盼望能够学习用神你的爱来浇灌我们的家，我们盼望我们在家人，我们在夫妻父母儿女的之间能够也学习接纳的功课，彼此感激感恩的功课，也彼此看重的功课，成为让我们的家成为你所祝福的一个地方。是的，在这世上我们有很多的挑战难处，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受伤，但是盼望我们的家甚至是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学习成长而且能够疗伤的地方。求你的爱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在生活当中就开始靠神能够有所改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